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昨天去采苹果，这个我们打一个多礼拜前决定说这个礼拜去，我们查这个天气报告啊，都是下雨的。礼拜四我们再查这个60%一定下雨，这个我跟我一休我们就在看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去了。60%下雨，你在雨中拿着雨伞采苹果，这个不是很像样哈。这个搞不好从雨伞把苹果每一个都采破了哈。礼拜五，我们发现它是40%。那我们弟兄啊，他都研究那个云呢，他已经不看天气报告了，他研究那个云是一直在离开了，并且走得很快，所以这个是好现象。我们都在主面前祷告，主你管理这个天气的，但是走不走这个真的我们没太大的把握。但是当我们弟兄说啊，这个云都在离开了，我们相信主会做工啊。这礼拜我这个出去走了几次，在我公司外面，他一直在下，但是那个毛毛雨哈，我看没有人拿雨伞的啊。虽然你开车的时候打很多雨哦。但是你走的不是很感觉，我说如果是这样子可以去了，那我们买一些雨衣好了，我们季风跟雪冰岛是买了很多雨衣，我们说40%可以出去走，可以的，所以我们靠着主恩典，我们也跟Jerry，我们也交通祷告，我们说 go for it，OK。这个薛宇跟我讲要去礼拜五晚上，一发现是30%啊！我是到礼拜六早晨我才看到的，我礼拜晚上没去看了，因为我们还是忙着联络这些同学朋友。那到早晨我起来看到没有雨，我说主啊，你这个，那我就上去看天气报告，我3点之后就开始下雨了，有50-60%这样来。我说主，你既然给我们就是需要那个 window。我们只是到2点我们就会离开了，所以我们去到哪里是没有下雨的，所以地是比较泥巴的地，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我跑到里面房间去了，还出太阳，我们都很高兴去摘苹果，每个苹果都洗得很干净，因为下雨都洗过了，不用你再去洗了，这个都每个苹果很干净，就拿起来就吃了，这个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那边天气全部变黑了，我们在路上就下雨回来了。所以感谢主，就给我们只有那几个时间里面，就保守这个天气没有下雨啊。这个我想给我们弟兄姊妹是一个经历啊。我们跟朋友们讲啊，他说：“哎，你是不是每次祷告神都听的？为什么我祷告神又不听我呢？我在考试要考得出来又怎么样啊？”开了很多话题啊。谢谢主啊，他们愿意就在那个时候跟我们谈了一些福音。我们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继续来，但是我们求主为我们再开这个福音的门啊。好，我们来读两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13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3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 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他一开始讲第一句话，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回去一点哈，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特别是留意的十六节哈，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最近读了一篇一个弟兄的交通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他讲在很多年前在国内要考联考的时候，出了一个题目，或者考高考，这个那个题目叫做诚信漂流记，诚是诚实的诚，相信的信，诚信漂流记。有一篇是哪第一名的一篇文章，这个我读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读跟你们交通一下。他说这个诚信，这个又诚实又是，其实英文应该叫做这个trustworthy， 这个诚信他说他被聪明这个很像那个天路历程里面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个名字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人，骄傲也是一个，每一个性格或者那个表现是一个人物。他说聪明呢就把诚信丢到海里面去了聪明不要这个诚信的，这个诚信呢就在海里游了丢到海里面，还有他会游泳他就游到一个岛上面了，他在哪里他要回岸上啊，在岛突然看到快乐过来了，他说快乐快乐，你可不可以载我一程回去，这个那他说我是诚信啊，你可不可以载我上岸这个快乐说不行不行，我如果有了你诚信我就不可能快乐了所以对不起走了 OK。 然后呢他过不久地位来了他说地位地位，你我是诚信，你可不可以我搭一个船上岸呢，这个地位说不行不行，你不可以坐我的船，你坐上我的船我就没有我的地位得来不容易所以你不可以坐我的船又走了。没多久又来一条船了，这条船又这个是谁呢，这个是竞争，他就问他竞争你可不可以让我坐你的船我是诚信我可不可以搭你的船上岸去呢，他说你是诚信不行，我们在这里是竞争的很激烈的，你怎么可以上我的船呢，所以这个诚信非常的失望，没有人要带他在他最失望最绝望的时候，却听到一个声音，他说孩子上船吧。那我觉得这个学生写的蛮有想的你猜他是谁叫他上船的他还没信主 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时间老人，时间老人。他说你，诚信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救我呢？他说只有时间才能够知道诚信有多重要。他就载他回去了。在他回去的路上，他看到快乐翻船了，地位翻船了，竞争也翻船了。只有时间能够真正考验的。那这个是一个写的文章，学校写的一个文章。哎，我们今天怎么看呢？我们今天都信主，我们也同样是吧？我们也好像在地上寻求我们的快乐，寻求我们的地位，我们也在那个竞争。真正能够给我们有真正的快乐与平安的，乃是我们真正得到我们的主。没有主的话，你都没有。你所能够得到的都是短暂的，你觉得是快乐的，很快就翻船了。你有一个地位，好像现在大家都拥护你，也很快也翻船了。我看泰国这个总理啊，我在读他的这次的新闻，哇，泰国15年还是20年里面多少次的政变，然后他出来只是去美国的，到纽约来这个官方的出巡，没想到不用回家了，对不对？国家已经变了别人了。地上你有的地位很快也变掉了。我们有很多的竞争，你得到不见得就是好，你就是有快乐。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永远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我们今天如果用别的代替我们的主，要满足我今天的需要，圣经这句话永远能够考验的。以别的代替我们的主的话，在你生命里面你必定会愁苦的。我刚刚跟你们读的这两段圣经啊，总要趁着有今天。今天是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明天你不知道，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我们能够抓住的。我听到一样，这个有弟兄这样交通啊，其实这个也在出埃及记啊，如果弟兄姊妹记得出埃及记，当法老不愿意放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他们10个灾。你记得有一个灾是什么？是青蛙灾啊！神说 你如果还不让我们走，以色列百姓走的话，我的仆人走的话，我就让青蛙满满你的遍地。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青蛙了，这个我们住家都不叫青蛙，那个、中文叫什么？比青蛙丑的很，不同一类就是啊，癞蛤蟆。说当青蛙遍地，我们弟兄很幽默，他说：“你想想看，你今天一离开这里，外面满地是青蛙，你开不开车过去？是吧？我们前几天这个我常常喜欢看那个 Canadian Goose， 他在马路上就停在哪里，看你车停不停下来。哇，他很厉害哦！他说你停还是我死，每次都是他赢了，每台车都停着，等他慢慢散步过去了，一飞耶，你赶时间就惨了。你想想看，他满地都是青蛙，那姊妹们煮饭一打开锅盖，里面就是青蛙，那睡觉满床都是青蛙。我没时间跟你们读这些圣经了，你去回去自己读啊。出埃及记8章，但法老受不了就对青蛙了，可能他臣服的时候，你让这些人走了，赶快让手了。 所以他就找摩西亚人来了，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青蛙走。摩西亚人就问他，你要什么时候这些青蛙走呢？法老说明天。你奇怪，他的回答是明天呢，为什么不是立刻呢？这一满地都是青蛙，他说明天。这个值得我们思想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蒙恩得救的，这个神有时候提醒我们一些事，有些话进来说你今天应该做什么，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明天我今天还要做我继续要做的，这是我们很多的反应。你从法老看到他青蛙已经这么糟糕，你要死掉这些青蛙了，这个要走掉，这个很臭的。你知道我们有一天啊，这个八月份可能是下雨啊，所以因为Sherry的外甥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下面的窗都打开了，但是到晚上我们也关起来了。 OK， 所以每个晚上我是专门关窗的那一个关起来了。过了两天了，哇，家里好臭，我说是谁踩到什么进来啊，每个鞋子去查都没有，但是那种臭，这个就像死掉什么东西一样啊。所以啊，我们就去找，找不到。我跑到窗前面就觉得没有，我还没想到那次，就觉得怎么楼梯口特别臭，我们就怀疑他的外甥不知道搞了什么东西杀的，怎么这么臭啊？问他，他说不是我，我早就闻到这个味道了。OK， 那、啊、这个容易怪的对象，你看他就是小孩嘛，对不对？后来我说不行，这个Sherry终于说不行了，这太臭了，好吧？鼻子的功能，谢谢主给我们有个鼻子的功能，我就是闻到哪里去了？闻到窗前面去了。我说窗前面怎么会臭呢？那我立刻想了，我就赶快打开窗，一把窗打开更臭，你知道我们的窗夹死了一个喇嘛，你不知道它躲在哪里，那下雨它就躲在那个窗的中间，一压就死掉了。Sherry 是第一次 appreciate 我把那个死的烂掉的那个丢掉了，就臭。所以你知道满地是青蛙，就是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样子。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讲，遍地都臭了，遍地都臭了。但是我们知道人心一粉遇到这么难的，法老一直要到等到第十灾才放以色列百姓走的。我们总不能够说我立刻就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而就让这些让这个难处就能够离开了。圣经还有一些例子，我只愿意提出来，我没时间跟你们读这些例子。如果你记得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他很有钱，家里都很有钱，但有一天他说我要做的事，对不对？这个老二，不知道老二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很麻烦啊。我要做的事，这个他就跟爸爸讲，把我该做的家业分给我。这爸爸也给他，这个拿了他的钱，他就出去过他要过的日子。但是在这个人的身上，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也他到最后他钱用光了，他没东西吃，没地方住。他走到哪里呢？他走到那个猪棚里面，是猪吃的。一直到了这个情况，他终于醒悟过来。一个人能够醒悟，就有救。在他的例子里面呢，我们发现他为什么会醒悟呢？他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他看见他自己错了。一个人总要看到自己错才会醒悟的，约伯一直觉得我都对了，对不对？ 整个律伯其实告诉弟兄，告诉我们，你看自己总是看自己对的，都没有错。直到当神把所有神的创造给他看的时候，他才终于看到说，哦，我是错的。那醒悟有一个觉悟过来，是有一个是看到我是错的。第二个，他看到他得罪了他父亲。第三个，他也看到他得罪神，他醒悟过来。浪子的比喻有一个好，就是说他立刻起来回去了，他没有等到明天再挨多一天饿啊。如果我们走过那个路的话，你会不会赶快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出路，赶快去了啊？他没有再等一天。说到他回去，你知道那个结果非常好啊。他只想说，我只做一个仆人，他没想到爸爸看到他的时候拥抱他。你知道他有多臭，你不会拥抱一只猪的啊！他拥抱他的儿子，并且杀这牛羊了，请客，因为他这个儿子回来。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的，只要我们能够常常回转的，就是拥抱我们的，他总不离开我们，也不忘记我们。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在马太福音25章，我们弟兄们在这里常常有交通。神给每一个，这里是讲什么？主人给他每个雇工都有他的才干啊，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他这种，他说你去经营啊，我会回来的。当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要交账。他就走，那5000的赶快就去经营了，2000的也赶快去经营，那1000的呢？他说什么？我的主是这个很狠心的啊，没有重的要求要收啊，说他就买起来。说当主人回来的时候，那5000的，他说主人你看，这是我赚回来的，那2000。也一样，他们两个人2000的比5000拿回来的少，但是两个被主人所称赞的是一样的，没有变的。但那1000呢？他说主人啊，没亏你啊，你给我1000，我还你。主人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怎么讲？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他说丢在外面挨苦切齿。今天我不去提到这个外面爱顾切齿，但是主在这里看这件事情，乃是说你是又饿又懒。第一个饿，他把他的主讲错；第二个懒，他不去做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有每一个，只要你信主，神都给每一个人有你的托付的，你不可以有一天去主说，哦，没有啊，我只会扫地，我只会搬搬椅子，神给每一个，只要你是蒙恩的，就都已经托给你了，你要不要交出来？那一天总会要问的。你说我没机会给我，这我想这不是这个一个理由哈。你说哇，家里很忙，我工作很忙。这不是理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就好像我们现在去跟朋友讲，他们不相信有灵魂。我说，如果你要知道，人有灵魂，没有灵魂的话，哇，我们过什么都好了。人家有灵魂，我们还是要向造物主交账的。这句话对我们信主的人一模一样的，我们还是有一天要向造我们的主交账的。你我将要怎么交账？神说，我已经把你该有的已经托付给你了。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托辞，就好像那个拿1000，你说我工作太忙，我家里太忙，我什么都太忙，我没有口才，我什么都没有，说你给我什么，反正到时候还你。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说主耶稣来对拿1000讲什么？如果你觉得去这样做很累的话，你就是把它交给兑换银钱的 ，OK， 到我来的连 等待力，你最少有一天回来了。主不是教你怎么做生意啊，只是说你最少 do something， 你最少要做一件事情。有一个故事啊，这个可能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人走过，看到有一个这个画家替一个这个乞丐在画画，哇，他觉得这个画家画得真好，也看这个乞丐真可怜，他就要给怜悯，他就要给钱，摸一摸，只有一个金币，什么都没有，他就把那个金币丢下去。这个乞丐就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忘记有没有问他人住在哪里，上报可能知道。这个人就走。你知道这个乞丐是谁？这个乞丐是一个咩咩咩。这个画家啊，要找一个乞丐找不到。这个有钱人啊，你做个乞丐，那他很想去做做乞丐是什么样子。说他的木马就是躺在那里 ，OK， 给那个画家来画。但是丢钱进去那个不知道他是一个咩咩咩。然后他不知道，他只是说你是乞丐，我就同情你，给你嘛，他一个金币就丢下去了。那对这个有钱人金币，大家对他不是什么，就是他说怎么有人丢个金币下来？其他人丢的都是一点钱嘛，对不对？很多年之后，这个富翁啊，找到这个曾经投这个金币的，写了一张支票给他。我当然知道很多钱了。这个曾经丢钱那个，他说你为什么给我一张支票？啊，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在后面？他说这个钱是你的，你当天丢下来，我这几年就去经营，这是我这几年赚到的，还给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愿意，你看他的动作很小，不过他还蛮敢的。他只丢个东西下去，但是，对不对？他没有说，我连丢都不想丢了，回家了，对不对？他只是丢一个很小的动作，当然丢出来的东西比较大一点啊。可见他也愿意给，但是那个换回来的，是他没想过的。我们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但主有要求。我说我会信主，我跟昨天跟那些朋友们讲，如果神不公义的话，我不会相信。地上我找不到公义的，怎么样法官法庭什么都找不到公义的。如果我不相信神公义在你那里的话，我今天不会相信主的。主是爱，主说我还也是公义的，所以我有要求的。你不可以每天到我这里来说主你爱我，你爱我，你什么都给我。那我主有要求的，说当主以公义的要求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准备要交账的。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整个关键里面跟时间很有关系的。你一直等着不做，你说我还有明天，还有明天，还有明天，就很多人，我们跟朋友们在等我死之前我才信主，我们现在信主，等我老了我才来侍奉你。第一，我们不见得能够活到老，那个老了你还可不可以动来侍奉还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等我退休了我才来侍奉。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这也还也是在马太福音25章的。我刚那一段，这个才干的是在25章14到30节，弟兄姊妹可以回家去读啊。我要跟你们读前面一段。25章，我很快读给你们听哈。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哪个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哪个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来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去卖油的哪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再读一段哈，这个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我很快读一下哈。他说，我又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粗俗的国子，归荣啊归于神和羔羊。这里说啊，这批人是神从人间买来做粗俗的国子，归荣耀给神。同一章的十五节里面有提到熟透的庄稼，我们知道粗熟的果子跟熟透的庄稼在本质上啊是没有差别的，它在性质上是没差别的。因为如果你今天去一个橘子园里面看，那全部都是绿色的，当中有一个红 orange color， 哇，那就是粗熟。你知道有一天这里全部变成 orange color。但是有一个先别，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啊。薛宇现在在后院种这些番茄啊，这个有一颗变红了，其他都是绿的，那个就是叫粗熟了啊。我们不用去看大果园啊，这个叫什么叫粗熟？粗熟乃是跟那个本质没变的，但是跟所有都变红了，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差别？时间上的差别啊，出熟了先变红，先变了该有的颜色，其他的后来才到的。你看到圣经神说，我所买的，我要那个是出熟的。出熟的在时间上它是 response， 它的反应是立刻，其他的都要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说反对我们有天都造熟嘛，就这样慢慢拖了啊。但是你发现神所有的赏赐，所有的应许啊，特别都是给这些出手的啊，你愿意有反应的，你不是都是等明天啊，因为明天之后还有一个明天的，不断都有明天的。那十个童女，讲到童女都是讲到信主的，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到天的门了，五个被接受了，五个不被接受了，说都是蒙恩得救的。但是这里这十个童女，十个基督徒，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到了五个有油，五个没有油，他们都在收拾灯了啊，说他们都要等主回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弟兄都在这里交通了，主要回来了，我们 sort of 啊 kind of 啊，不管你怎么样都在等主回来啊，不管你是用什么心态啊，我想没有太多是无奈吧，哎呀主要回来了， 我的钱都还没赚，我大房子还没住，或者我婚还没结啊 ，whatever 哈、啊，我想没太多是这样子、啊、如果主回来、啊，但是我们的什么心态在等主回来，那有差别。尼托森弟兄跟我们提到何寿恩姊妹，他说由于他年轻的时候跟他散步在中国福州，在散步的时候，他在转弯的时候就跟我们弟兄说，你说他说这个我们转弯会不会就遇到主回来了、啊、我想我们这没有几个，这个 percentage 一定很低的、啊、我们说转弯的，如果你可以这样散步的话，你就说哎 what a relaxed day， 一辈子没有几天可以这样散步的，对不对、啊、或者你很急的，你赶着去某个地方。但是我们姊妹在哪里跟我们弟兄在交通在走的时候，他所想的，我转弯会不会遇到主回来呢、啊、或者我们就转弯，哎，我明天要考试，这赶快转回家吧、啊、或者公司东西没做出来、啊、我们看着十个童女、啊、都在等主回来，说圣经怎么讲，他们都在收拾他们的灯、啊、他们都打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那、啊、我们就要打断着他们死了，在圣经里面死了给我们的观念是睡了、啊、主回来了都醒来了，但他说有五个预备有，五个没有预备有，这乃是告诉我们说在你活着的时候究竟主 deposit 在你身上有多少，主存留在你身上有多少。说当那些五个没有的，他来问这个，你可以借一点给我，我这个没办法借你啊，对吧？你自己去买。那圣经说他们就去买，这个是怎么买的，我们今天就不提了。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如果从这个比喻你看，头五个童女已经有预备有，后面五个童女后来也预备有了。所差别的又是时间上的差别，他没有之前就先预备，他是后来才预备，但这个预备变得没用了。你本来的预备是为了主来可以进去的，你之前没有去预备，你后来才预备的。说当他们敲门叫主开门的话，主就不开门了。我们从从这几个例子，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达到那个出手的，那个成熟的，是有代价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每一个达到的都有代价。我们今天在地上稍微有点啊，你说你有学位，你在事业上有点成就，你也是付过代价的。我们在主面前呢，得到这些的也是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地上所要得到的，我们付了很多代价，我们生活的自由，我们的娱乐时间，我们的家庭，我们都付代价。但是当我们为了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代价我们一直推一天，明天，明天。我讲一个见证给弟兄姊妹听啊，这是Sherry读到的，他给我看，我想我可以给弟兄姊妹交通一下。这个这一对夫妻啊，这个神呼召他们、啊、他们都从中国来的，这个他说到他生老三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因说医生疏忽就流血不止。感谢主的恩典啊，来保住他的命。他们那段时间的祷告，究竟你要我的弟兄全时间呢，还是也要我全时间呢？结果神是要他们两个都要全时间、啊、他们很多的经历，不，我提这个还不提他们两个的经历、啊、他们有一天出去，在、那一年的12月31号 OK， 他去看望一个姊妹，因为他生病刚复原，开一个小时的路程去， 那开了开一开爆胎，哦，我不知道这个弟兄不会换轮胎啊，那爆胎啊，他就开到一个停车场去了，他看看路上根本没车，他说只有几辆车开过。12月31号等着过年，他说越等他就越怕。他说我还有个孩子很小，这三个孩子在车上很冷，因为他住在费城啊，滨州了，还不知道费城了。他说怎么办？突然怕起来了，两夫妻就在那里祷告。那祷告完之后，没有5分钟之内，有一台车开来了，直接开到他的 parking lot。一个美国人，40-50岁的美国人，就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的轮胎爆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这个美国人啊，就在那里哭，然后大声赞美主。”当时说，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啊？最少第一个知道这个也是弟兄了吧？只是觉得他又哭又大声赞美主。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两个都这个弟兄呢，跟他也去过同一个神，都在同一个神学院就修过课的啊。这个美国人啊，他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在想，我这整整过去一年，没有为我的主摆上 anything。”他说：“我心中非常的惭愧，我非常的难过，一年要过了，我没为主摆上什么事。”他去找他们教会的牧师去交通了。这牧师告诉他说：“你要为神做工，不可待在家里的。”他说：“你要出去，我怎能够遇到你能够为主做点事的？”他说：“那天下午，哇，你们那个催他要上路的，催得好急哦。”他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催我出去啊，就是要我出去啊。”说催得不得了，他说：“好吧，我就开车出去了。”他说：“我一开车出来就看到你的车坏在那里，说我就出来问你了。”他说：“没想到，因为他很会修车，他并且烂的轮胎他可以修好，不用换一个备胎上去，他就把他的轮胎把它补好，什么继续用那个轮胎，搞不好他车上没有备胎 ，don't know， OK。”当这车子修好，当他们也有他们的交通了，然后上路了。这个弟兄在后面一直跟，make sure 这个轮胎是 OK 的，一段路啊，开了一段路了，知道这个轮胎没事，想个老爸跟他拜拜回家了。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服侍主，不要想明天，你就失掉今天的机会。机会永远是今天的。所以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今天只有一个 message 给弟兄姊妹，我们总要趁着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爱惜，神的时间很快。你知道我现在跟这些同学们出去了，我不能够不承认我老。我想当年我也跟他们一样，那整天要告诉他们我都快50岁了，我说这怎么讲的呢？曾经也是20几岁，这个没什么病，什么都很好的，对不对？今天快50岁了，时间就这样过。我看看孩子还这么小，哦，后面还有很长的。我说，你孩子怎么这么小 ？OK， 孩子为什么还这么小？孩子你很年轻，看你还蛮年轻。时间就是不留你啊。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妈妈讲，当然他们都80岁了，他说你也不年轻啊，哦，他们觉得在他们年轻还是很年轻嘛，对不对？还是很小，但不是啊，他说你都快50岁了，那还很小，时间不留你。所以我常常这段时间我一想，我主这些年 我在你面前我学习了多少，这些年在你面前我摆上了多少，有多少的服事是你能够嘉许的，剩下的日子可能不会太多的，20年很快也过去了，所以我们总要趁着有今天。好吧，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这个我们在这里唱过了啊。他说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这最后一句说，耶稣耶稣求用我一生。那个美国人他一年都这样过了，他最后最后的时间他里面被提醒，我要为主被主用，主也答应他，因着他顺服，他被主用，救了那一家人。好吧，我们唱一次。OK， 我们一起来啊。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要我一生与你齐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第二节，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安息在你怀中，我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耶稣，主耶稣。照耀我一生，耶稣，主耶稣，照耀我一生，耶稣。再次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祷告，好吧？我们用祷告的心，在主面前最后再唱一次。耶稣，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一生。所单言这一句话，是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抓住今天我们能够被你所用，我们有个强烈的心愿，主啊，我们要来服侍你，主啊，愿你在这里再得着我们每一位，谢谢你，你有说不尽说不尽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就到这里。
哦，好，谢谢。好。